今天我们是到的第十七集，我们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二十五到三十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这位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信徒十居其九都会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劳苦重担道尽了很多人生活的那一种的艰困的情况。成年人为了生活奔驰，在工作的岗位打滚，为了家计而郁闷，还有纠结亲子甚至配偶的关系。年轻人也不见得好过，青年人也会有同济的压力。成年人有所谓的营业额，学子读书的年青少年有所谓的成绩的要求。有一句话说，求学不是求分数，这是口说的，实际的运作，考试了，升学了，选课了，一般都得看分数。所以耶稣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安息，是历来吸引了许多许多的人。不少人也的确因为这句经文，耶稣的应许，能够体会平安释放。这话说回来，耶稣不是辅导员，耶稣也不是心理治疗师，更加不是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人员，他也不是有求必应的黄大仙。耶稣不仅仅是应许给予，他更加的要求命令。事实上，接着你们必得安息的应许而来呢，是一个命令，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轭究竟是什么呢？轭这个词汇在旧约里面出现超过三十次，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有罪恶，有律法的恶，天国的恶等等，不一而著。恶这个词汇在旧约里面出现呢，有时候它的意义是正面的，有时候它的意义呢是负面的。可在福音书的世界里面，特别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律法僵化成为律法主义，这律法的恶呢就不见得是正面的，甚至是很负面的，因为律法主义的恶呢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比方说，在安息日里面不能做工，甚至救助临危的人也不对。这对于想施予援手帮助别人，或是需要别人救助的而言，这律法的要求，安息日不能做工，都是沉重的重担。然而在第一世纪里面呢，恶是可以更加的具体，更加的让人感觉的难过。那是什么的恶呢？是外邦人的恶，就罗马人把生活的艰难加在犹太人身上。在那个时候的罗马的统治之下，地方的权贵勾结到一个地步，不惜牺牲百姓以取更大的利益。恶很具体的在那个时候影响每一天的生活，兵丁可以任意的强迫百姓 为他拿东西，强迫他走一里路，甚至呢强行征用空间、时间、劳力、尊严，是每天都可能发生的生活。二，有时候是可以具体，可是很隐晦的，也就是说也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使得我们生活的很艰难的。那是什么呢？人的眼光和论断不也就像饿使人吃不消吗？犹太人说进食刻苦的约翰是被鬼附，然后又因为耶稣吃喝呢就被论断成为只会吃喝，就是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批评和论断呢？要怎么样做这些担子才不再重压在我们的身上呢？这样的背景你就会明白耶稣为什么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世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不喝，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你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或是约翰活在那一些律法主义者的论断批评下面，我们现代的人不也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论断之下吗？别人论断形成的担子和恶绝不轻省，绝不容易。一些用功的学生被同学讥笑为书虫，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一些成绩很吃力的学生就被这个只会嘉奖优秀和成功的制度边缘化。我们每天看的所谓无处不在的广告，不断的是论断我们，灌输美丽的定义，你怎么样的身高体重呢才叫俊或是美？那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身高，不是这样的体重的话呢，就是不美，你要去减肥，你要去这样做那样做等等等等等等，你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觉得你好像怪怪的。的确，所谓的恶或是担子，就是生活中的现实，是因为是现实，就没有人可以免于恶和担子了。问题是不在于有没有担子或是恶，问题是这些恶或是担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担子是否定义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价值，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说你相信那些的广告，就长得那么高那么瘦的才叫美的话，你整天觉得自己不美很丑。比方说你相信那些的广告，那些的报道说赚多少钱多少钱，住怎么样房子开什么车才叫成功的，可是你不是这个样子，你就认定自己是失败的，那你让这些的论断恶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让他来定义你，这是我们的生活。可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恶嘛，耶稣的恶又是什么一回事呢？比方说耶稣究竟是进食呢还是吃喝呢？两样都有。耶稣不仅仅进食，根据福音书他告诉我们说曾经进食40昼夜之久。另一方面因为吃惹的祸，就被人来批评嘛，说明耶稣应该很爱吃，而且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吃。是大概这个缘故呢，耶稣并没有说进食或是说吃喝两者是哪个比较属灵比较优越，耶稣没有说，也就是说没有让进食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没有让吃喝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两个都可以好。进食是好的，操练自己，敏锐上帝的声音。可是呢，进食也可以成为难担的担子啊。被人批评是被鬼附，不重要。可是如果说一个进食的人恣意的认为没有进食的人是不虔诚，那不就成为别人的担子吗？一起吃喝是代表团契和接纳，那是美的。特别跟罪人税吏在一起吃的时候，是表示拥抱接纳这些罪人，所以吃是好的。 可是如果说吃喝是奢华浪费、暴殄天物的话，不也是给予大自然一个沉重的担子，很难的饿吗？所以无论是进食或者吃喝，都是生命的现实，却不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的身份和终局并不由进食或是吃喝所定断。保罗说得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生命中有很多必然的现实，或多或少都是一些担子，一些的重担，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应该成为或者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有点像进食跟吃喝，哪一个比较好？如果你细心想的话，你会知道都好，可是都可以有问题。举个例子，财富是可以改变生活，可是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他很富有，可是他的生活完全不平安的，整天就怕他的钱亏了，整天怕别人谋他的财产，整天活在担心的里面。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听过，知道有一些为富不仁的人，他们如何把重担放在那些贫困的人、那些苦工身上。所以有钱好还是不好呢？有钱当然可以是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钱也可以带来生活很大很大的惶恐，有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咒诅的。聪明、愚拙或是平庸，就比较简单一点吧。我们总以为智慧聪明的人会为人类带来福气的，可是我们注意看看周遭的报道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多少绝顶聪明的人欺骗、欺诈别人，但是越聪明欺诈的越厉害。反正平庸的人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对自己对别人没做成太大的伤害。所以聪明好呢还是平庸好呢，可以都好，在乎生命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所以那婚姻又如何呢？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培育人的基地，那很好啊。可是我们都知道，都看过，甚至也可能经历，家庭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你见过一些的人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扭曲的性格，扭曲的世界观。多年前有一本书，外国一个心理治疗师写的，书名叫《家庭能伤人》。的确的，我们常以为有家庭就很好很好，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家庭也的确毁了多少人生命的那一种的纯洁，或是说那一种的素质。家庭可以是一个沉重的轭，难担的担子，当然家庭可以是一个温暖的环境，保护成长的那一个美丽的土地。可是如果说家庭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主宰的话，你就要注意，家庭可能会带给你很大的重担的。事实上，如果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偶像，你早晚会被这些的担子压得你呻吟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一定要结婚，不然的话呢，生命就不得完全。可是独生的人一定要比那些有家庭的人差吗？很简单，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保罗还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因为独生才能专注地为别人付出，是因为独生才能够那么有力地、持久地去帮助别人。我们见了太多的例子，独生的人是成为别人的福气的。如果说独生使得自己自绝于其他的人，独生在自己的时候是不断的苦读不忿的心灵，或是沉醉满足自己那隐藏的私欲，那独身就可以成为沉重的轭了，难担的担子了。怎么说呢？哪一个比较好？耶稣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坏，他只是说智慧之子必以智慧为事，或翻译说 智慧总是以自己的行为来证实的。这个是你说它不好吗？可以看到它的好。你说这个是好吗？你可以看到它的限制。耶稣更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的容易轻省，并不是我们期望或者经验的那种的容易轻省。生命中的现实不因为信了耶稣而消逝，生命不因为担轭被挪移而轻省，生命却因为耶稣而有新的视野，有新的次序。比方说，耶稣会问对那个时候的纠缠律法的人说，你觉得必定要律法安息如何如何，耶稣说，因为你们守律法，你认为自己是神所喜爱的儿女，那其他的人不像你们的，就是可怜贫穷。或是倒过来说，那一些可怜贫穷的人，因为他们不守律法吗？耶稣说，告诉你们，我不是来，不是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你们在守律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见那慈爱的天父？是因为看见他，使得你更加的爱他所爱的人，而不是因为你守了律法，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强。耶稣说，律法是为这个原因而定下来的。能够明白这样的话，这个律法的轭就是轻省的轭，就是一个容易的一个的担子。耶稣在说，你受辱被欺，不公义的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想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你不知道的是，当你也这样行的时候，报复的时候，你并不比那施暴在你身上的人好多少，也许比他更坏。事实上，你让邪恶和暴力成为塑造你、决定你生命的行动。我这样以暴力对他，是因为他是用暴力待我。你已经让对方的暴力来决定你，来塑造你。耶稣来不是要否定邪恶的现实，耶稣来是要向我们显示，邪恶和暴力不能论断，不能决定，不能影响我们。耶稣来不是要否定生命中的种种的现实，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现实可以辖制我们，压倒我们。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恶才是真正的容易清晨和自由。生命中再多的现实，也不能成为量夺我们的主人。是因为耶稣，我们更能够的面对生命中种种的限制。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丰富、或高或低、有余或缺乏，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的，他说的就生命中有很多的现实，富足、贫穷、缺乏、有余、高低等等等等，这都是生命的现实，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的轭或是担子，可是他没能决定我们，没能论断，没能控诉我们。如果我们让耶稣进我们生命当中，然后再面对这生命一切的话，这些担子都会是轻省的、容易的，因为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儿子的教导，不断地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地认识我们的生命，好好地看我们生命里面的现实，虽然是那么的真实影响我们，可是它不能至终地决定我们、论断我们。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自己的处境当中面对自己的困难，或是说面对自己的那一种的条件，我们能够把这一些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些的经验，我们把这些成为更加靠近你的那一些的体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天天体会耶稣与我们同行，使得我们体会生命中的担子轭都是容易，都是轻省的， 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